大家好，我是石涛。昨天崔永元在他推特账号呢推了一段视频，那很短了，一分多钟。很显然，这个姜文到他大学呢去讲课或者推销他电影了，这是我个人没想到的，因为结果那电影里我听了听呢，应该是这个《邪不压正》，2018年拍的。我恰巧我昨天看了一点，看了一半，不到一个小时，哩哩啦啦。那个片子是拍的蛮有趣的，应该讲姜文很大胆。影片一开始，活摘器官，活摘器官什么地方参与的呢？协和医院，北京，他就拍的是民国时期的北京为背景的协和医院。那协和医院是顶尖的，而且跟美国是美国人资助的。那也就讲说，活摘器官，医生唯利是图，顶尖的今天的中国的顶尖的环境中，都在活摘器官。这是他们，这是你能够有机会进入协和医院的，一个条件，对吧？一个条件。所以他用了很隐喻的手法了，所以蛮特别。然后出现的杀人的现场呢，都把器官给挪走了。明确讲今天的活摘器官的罪恶，他里头有蛮多的，然后里面就谈到了有日本人，因为在日本时期嘛，有日本人有鸦片，他把日本人跟鸦片对比成，共产党和马列主义，鸦片是共产党说那是骗人的，那是比如说宗教信仰就是精神鸦片，姜文是反着比，反着对比的。然后在里面他出现了一个杀掉了自己师父的这么一个人，这个人姓朱，后来成了北平市的这个局长了，公安局的局长了。说呢姓他为什么姓朱呢，他是从明朝，就是他是朱元璋的后代。然后说朱元璋后代后来画了多少幅画，最后只剩下五幅，只剩下五幅画是暗指今天的习近平，啊，从毛泽东，通常说从毛泽东到他这儿，一共有第五代嘛，啊，叫什么什么什么楚武，有那么个说法。结果照相说跟那个朱元璋照相，朱元璋画嘴是歪的，所以这个男主角呢叫朱潜龙，跟这个。跟这个嘴歪的像照的一模一样，也是歪嘴。歪嘴的意思，今天在很多评论中骂习近平，骂习近平学毛泽东，把嘴唱歪了，就是把戏板给唱歪了。这是明确的说法，大概在2016年、2017年的时候，就是2018年吧，修改宪法就是把嘴唱歪了，非常明确。所以我不知道姜文为什么这么就直截了当这么来，那中共的这个审查系统呢就愣没看出来，也挺绝的。这个崔永元他放这段东西的时候呢，崔永元是跟姜文呢参加了姜文的影片的推展会，然后他作为观众嘛，他要站起来发言，他说，哎，我跟姜文啊关系很不错，我们俩哥俩很好，我就跟他说过，别拍故事片，故事片显不出水平，你得拍纪录片啊，拍纪录片才显示出导演的真实水平。他说，哎，他说姜文听我的嘞，他拍了个纪录片，这纪录片叫邪不压正，他是个故事片，他说邪不压正是纪录片，他影射的现在，纪录片都是纪实的，对不对？具有现实意义的真实的一面。所以呢，崔永元昨天他把这个推文那段视频又给推上来，在隐喻现在。而姜文的片子呢，你不能不说他在揭露现实当中呢，他的艺术手法相当到位。他其中一个关键的一个艺术手法，他说里面那个叫李天然的，从中国逃出去了，然后逃到了美国，15年又回来了，代表着一种希望， 就是传宗接代的中国人接受了西方的教和文明的一切，拥有着非常健美的身材、华丽的外表，非常相对比较坦诚自然，没有那么多的这种诡计的人，回到了中国，给中国带来了希望。中间有意思，他就偷了，这中间插曲比较多了，他偷了日本人的战刀和一个印章，结果他拿着印章呢盖在了朱潜龙的女人的这个屁股上，因为他是医生，那个女人呢每天就是每两天要打那种叫什么驻颜剂啊，就驻颜素，永远保持年轻啊，永远保持年轻。所以呢就到他们家去打针，一开始是他爹打，后来给他儿子打，所以这个李天然是回来报仇的，结果就把那印盖在那，趁着打针的时候盖在女人的屁股上。他这个隐喻很深刻，这个女人就是今天的中宣部，是今天的中宣部，代表着党的意志，盖萝卜章，盖，你看共产党的文件全是萝卜章，没有签名的，盖在哪上？盖在女人的屁股上，这是今天共产党的品质。而这个女人是浪荡的女人，谁来都可以。你不能不说姜文很大胆，那很大胆，笔触呢又很清楚，但他的掩盖呢，就是他的影片里永远有情色的东西。今天共产党人呢，就喜欢看这个，所以只看见了情色，没看见了他后面的真实的。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这个内容在西方社会中早就有了，这是美国之音，他从中国审查国内新闻殃及全世界的生命的角度去说的。文章写的蛮长的，它是一种采访式的东西，而且是个中国人，但是就我个人来讲，我觉得太表面了啊。这种表述呢都是一种表面学术式的东西，它没有一种生命上的那种内在的根底。当然它解释是这么回事，我以为它都不如邪不压正里头那个姜文让李天然盖个章盖在那个共产党的党魁的女人的屁股上是一样的。我都不觉得，我真的觉得这个文章不如他一个电影的一个镜头，而那个镜头表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因为所扮演的那个角色是充满了诱惑，完全充满了诱惑，完全女人化的东西，就是女人味十足的东西，来表达今天中共体制之下外交部发言人中宣部的那种欺骗。那这里面的欺骗既包括新闻自由的问题，也包括人的尊严的问题，它里面揭示着更深的含义，就是说人在他的欺骗之下，人自我都丧失了辨别能力。所以你单纯谈新闻自由，太表面，只是他不让我说话，对不对？你想过在李文亮就是新闻自由了，他讲的基本是这个概念的。李文亮的新闻自由，可是李文亮却支持镇压香港人民的抗争。有谁提这段？这就是他的悲剧，这是今天中国人的悲剧。还有人把他当成他的微博当成哭墙，那你是对神的侮辱啊！那是对神的侮辱，哭墙是指圣殿，那是摩西拿下来借助这个神的旨意，对吗？那是十诫。李文亮支持共产党镇压今天的香港，也就是他出现了悲剧的原因。可是今天的中国人没有能力，包括反共的中国人都没有能力抗争， 所以我才说，在讲述了新闻自由的时候，你都不如姜文在女人屁股上盖个章。那个盖章的概念就是今天李文亮的概念，没有他对错，他是个牺牲品啊，他是今天中国人的悲剧，在今天在大灾难的过程中都不能从中醒悟过来，他没有能力唤醒自己的生命尊严。这篇文章讲的太长了，他举的也是李文亮的例子，然后讲说以及这个言论自由的问题。那李文亮的言论自由支持中国的军人进入香港，重演八九六四，他有自由啊，他是护旗手啊，你为什么不说那段呢？是因为说言论自由的人也站在利益上，因为自己的生命被伤害了，所以当初李文亮说了我不是就不死了吗，也是站在自私的角度，一点都不伟大。所以这样的评价，大篇幅的评价，看起来是打击共产党，却在共产党的价值观里面，就像我说的，你都真不如姜文的电影里所谓粗俗的一面。很多所谓的文化人，你非常的阴暗，我不开玩笑，当你没有生命认知的时候，你就是一个阴暗的人，你却根本无能力醒悟自己的阴暗，被共产党伤害的过程就是这样。其实他习近平同样有着极其阴暗的一面，就是被共产党伤害。那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